弟兄姐妹平安，教会今年的目标是回归与重建。上个星期王牧师已经透过尼希米记一章的4节到11节分享过这个主题，那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先把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再一起来读一次，我读给大家听。尼希米记的第一章1节到11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重建生命的城墙。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城墙需要重新建造，但是也有一些城墙是不可以建造，甚至呢还有一些城墙是不但不可以建造，更是应该要把它给拆毁的。那么哪一些城墙是不可以建造应当要拆毁的呢？在我们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现在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看见你的真理。求你除去一切拦阻我们领受你话语的障碍，让我们今天众人在你的话语里面都有丰盛的领受和得着。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些城墙是不可以建造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巴别塔骄傲的城墙。在创世纪第11章那边记载了巴别塔的故事，当时的人他们聚在一起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后来耶和华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不通，那他们原来的工程呢就没有办法继续，他们就停造，他们就停工，就不造那个城了。巴别塔是象征人的自高自大，巴别塔使人高举人而不高举神，使人崇拜自己而不崇拜神。在这个巴别塔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想要参与在那个建造当中。那个巴别塔可能是你在学校的成绩，可能是你在公司的业绩，甚至是你在教会里面的攻击。但是呢，如果你正在建造你个人的巴别塔，或许是你的地位，或许是你的声望，或许是你的财富，那个目的哦，就是要使你可以高人一等，好可以传扬你自己的名声。如果你在建造这些巴别塔，弟兄姐妹，现在就停止吧，因为上帝会破坏那个巴别塔的建造。 在马太福音的15章13节，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我们不可以建造的第一个城墙就是巴别塔，骄傲的城墙，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次的疫情哦，在某个程度上来说，也是上帝好像在拆毁我们人类那个骄傲的城墙。现在人类不仅只是塔顶通天啊，这个今年元旦，我在这个新闻上面看到，各个国家的那个烟火，哇，有一些就是在好高好高的大楼上面放烟火。所以人类现在建造的那个高楼大厦，不仅好像通天，甚至我们现在都这个好像登陆到这个月球，都飞到外太空去了，不止通天了，到外太空去了。而且呢，全球化好像也这个一步一步的在克服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言语不通的障碍，好像现在都透过网络啊，透过电脑啊，透过媒体，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好像也打破了那个语言上面的障碍。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人类就觉得不需要上帝了，人类就认为上帝已经死了，人类认为上帝不再重要了，上帝不需要在人类当中扮演任何的角色了。但是呢，这一次小小的病毒就迫使我们瘫痪，就迫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下来。什么城墙是不可以建造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巴别塔骄傲的城墙，第二个呢，不可以建造的城墙是耶利哥那个罪恶的城墙。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第一个进攻的城就是耶利哥城，我们都十分熟悉这段经文。总共他们绕城绕了13次，然后呢，耶利哥那个高大的城墙就倒塌了。而在攻陷了耶利哥城之后，约书亚就叫众人要发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为什么不可以重建耶利哥的城墙呢？因为耶利哥的城象征那个迦南人的那个罪恶还有败坏，那个城是充满了那个拜偶像还有行奸淫的那些恶事。所以上帝对耶利哥城的审判就告诫了我们，不可以建造那个罪恶的城墙。然而后来在悖逆的亚哈王在位的时候，就有伯特利人伊希勒，他就重新的要来修造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是第二个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建造的城墙，就是耶利哥罪恶的城墙。而第三个不仅不可建造，更需要拆毁的城墙，就是人际间那个隔断的墙，就是人跟人之间那个不肯饶恕、不肯和好的那个墙。以弗所书的2章14节，耶稣使我们和睦，或者原文可以翻成耶稣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拆毁神跟人中间隔断的墙之外，耶稣他也要拆毁我们跟他人之间隔断的墙，使我们跟人可以恢复和好的关系。如果你目前正跟某人断绝关系，那就应该要拿起榔头拆毁你跟他中间那个隔断的墙，让彼此之间有那个新鲜的空气可以重新的流通。或许就可以趁着疫情的期间，你可以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简讯问候他，关怀他，试着去拆毁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我们来复习一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建造的墙有哪三种墙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巴别塔骄傲的墙，第二个是耶利哥那个罪恶的城墙，第三个就是人际之间那个隔断的墙。那我们究竟应该要重建哪一些城墙呢？在今天的经文第3节，我们看见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因此我们要重建的是一个保护的城墙。 一个城市哦，如果没有城墙，敌人就可以长驱直入，可以烧杀掳掠，可以予取予求。可是相反的，如果一个城市有那个高大坚固的城墙的话，那么敌人想要闯也闯不进来，想要射箭也射不进来，想要爬也爬不进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足球的那个守门员哦，你要捍卫这个球门，如果对方呢可以罚十二码球，那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敌方跟你中间没有任何的墙啊，哦，所以呢很容易就被这个攻破这个球门哦。但是如果是自由球，就比十二码罚球来的安全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敌方跟你中间呢有你自己的队友哈，组成了一道人墙哈，所以经过这个人墙的保护呢，可以帮助你这个抵挡那个攻过来的球。所以城墙就是有这个功用，可以抵挡外面来的攻击。那你再想象一下，如果呢挡在这个中间的不是人墙，如果挡在中间的真的是一个高大坚固的墙的话，那么对方无论他的球呢再怎么样的强劲，再怎么样刁钻的这个香蕉球，你的球门都可以非常的安全，不被攻破。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需要那个高大坚固的城墙，才能够抵挡住仇敌的攻击。圣经说仇敌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有那个高大坚固的城墙，才能够抵挡这个仇敌的计谋，才可以抵挡仇敌的攻击。而我们生命里面要建造怎么样的城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重建那个自我形象的城墙。自我形象哦，就好像我们生命的城墙，如果你自我形象不健康，就很像那个城墙上面有很多的毁坏，很多的破洞，别人的一句话就能够刺伤自己好多年呢、啊。一次的失败就可以使你整个人生的梦想就幻灭了。但是如果你自我形象健康坚固，就能够抵挡别人言语的攻击，就能够胜过环境的挑战，就能够把吃苦当作吃补，把淋雨当作冲凉。这个自我形象非常非常的重要，自我形象改变，环境就改变，命运就改变。我们不要那一种充满了失败感的自我形象。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正确的自我形象，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只是亡国奴，他们是波斯帝国所征服的一个微弱的民族，所以他们是一群失败者，他们只能够受到这个环境无情的摆布，他们只能够忍受这个敌人任意的攻击。虽然他们住在那里，不断的这个遭凌辱、受逼迫，敌人想要来这个抢就来抢，想要来拿就来拿，但他们好像就觉得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只是亡国奴，是微小的人，没有办法解决。可是我们看第十节，尼希米向神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尼希米他对犹太民族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他认定犹太人是神的百姓，是神所拣选，是神所救赎的。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就因为国家灭亡，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自我的形象，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所以就任由外邦人来侵略他们。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要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跟地位，否则魔鬼就会抢夺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丰盛。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段经文讲到，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神所拣选，是神所爱，是神所看为十分的宝贵，是神戴在手上的钻石，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这段经文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可以把 上帝的祝福带给别人的祭司。神给我们那个祝福的权柄，我们国语堂在这段疫情期间有一对新朋友夫妻来到我们的小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几个礼拜以前他们夫妻就被感染了 COVID-19， 太太的症状比较严重。那我跟他先生通电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他的先生说，每一次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打电话去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太太的症状就会减缓，他太太那个心里面的那个信心就会被建立，就会刚强起来。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当我们为别人祝福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带给别人上帝的恩典。另外呢，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耶稣这位大君王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把神国的祝福，把神国的能力带到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今天就要来重建那个自我形象的城墙，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是有价值的，是被爱的，是蒙福的，是有能力，是有影响力的。上帝希望我们的生命丰盛，可以成就伟大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边，只有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使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最丰盛的生命就是结满了那个福音果子的那个生命。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一生你带领30个人为主而活，为耶稣而活，成为耶稣基督那个成熟的门徒，你就改变了30个灵魂他们永恒的去处，而且这30个人的家庭可能也是可以因为你带领他们其中一个家人信靠主，可能这30个家庭都有美好的改变。这30个家庭，如果你带领的是他们的家长信靠主，你可以知道你可能为他们的孩子带来何等的幸福。若是你是赢得了60个人为耶稣而活呢，可能教会都因此更新改变。若是你是赢得了100个人为耶稣而活，成为耶稣成熟的门徒，可能我们这边整个社区都因为你而翻转。而假设整个 LA 有100个华人的教会都能够这样子发挥影响力，可能整个华人的社群因此都带来了更新跟转化。可是撒旦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他要拦阻我们的生命结出那个福音的果实，所以他就向我们发射了许许多多攻击的火箭，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哎呀，我不会传福音，我无法结果子，我不可能带领别人信主，我没有口才，我没有好的见证，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人家传别人会笑我，别人不会相信，哎呀，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这个是传道人的工作，哎呀，我不必传，我没有能力传，我没有办法传，或者等到有机会再说吧。这种种的谎言哦，就拆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拆毁了一样，我们就因为这些谎言遭受了很大的凌辱，都剥夺了很多我们生命里面的丰盛。可是神怎么说的？神的话也是说，你有能力传福音，你有足够的影响力，你的生命可以结满了福音的果子。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你可以去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也可以宣扬的。在这段疫情期间，其实因为这个不能够聚集，所以教会也没有办法好像有这个有组织性的福音的工作，但是福音的事工是不是因此就停顿了？也许对你来说是，但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不是的。有些弟兄姐妹虽然在疫情的期间，但是他们更多的发挥生命的影响力， 甚至是因为在疫情的期间，他们生命的见证使他们周遭的人更感到好奇，说为什么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可以有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可以有这样的回应。所以他们都对福音感到好奇，他们就问我们这位姐妹，她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如此不同。所以她在她的这个工作的场合当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可以有初信班，当中有很多的新朋友，就是他在工作上面的伙伴，就是他在平常日常生活跟人互动当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所以弟兄姐妹，虽然疫情让教会没有办法有组织性像以前一样，都聚集在一起办幸福小组实体的聚会，但是还是可以借着你个人就发挥那个属灵的影响力，借着你个人就带领人信靠主。当我们重建我们自我形象的城墙，我们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祝福带给别人。当我们有这样自我形象的时候，仇敌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们的生命，他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生命夺取我们生命的丰盛，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所以我们要重建生命的城墙，第一个就是要重建那个自我形象的城墙，第二个我们是要重建生命态度的城墙。前一阵子Netflix 有一个影集叫做 Crown，这个是好像还蛮轰动的那内容是描述这个英国皇室的这个生活。那就让我想到大约15年前吧，日本的皇妃啊生了一个儿子，就日本举国欢腾啊，很多店家高兴的就免费招待客人，然后全世界这个重要的媒体都大篇幅的来报道这件事情，甚至还有新闻说这个小皇孙的人气已经超过了裴永俊。你知道谁是裴永俊吗？为什么他一出生就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他长得比裴永俊还帅吗？还是因为他很聪明很讨人喜欢呢？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是日本皇室41年来第一个男丁呢，因为他是王妃生的儿子，因为他是未来的天皇啊，但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所以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的整个生活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他的身份相符合，他讲话会像是未来的天皇，他走路会像是未来的天皇，他的言谈举止都会显出那个皇室的风范。同样的，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走路要像上帝的儿女，我们讲话要像上帝的儿女，我们的想法要像上帝的儿女，我们生命的态度要像上帝的儿女。基督徒除了建立自我形象的城墙之外，还要建造生命态度的城墙。第一个就是要建造信心的城墙。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景况的时候，他没有被那个恶劣的环境给吓到，他举目仰望天上的神，他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第11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耶利米称上帝为天上大而可畏的神，他对上帝充满了信心，他全心的信靠上帝。后来他带领百姓这个建造城墙的时候，他其实是遇到很多的内忧外患，但是他总是对上帝怀抱着满满的信心。当敌人嗤笑他、藐视他，说他们盖的这个城墙呢，狐狸爬过去都倒了。当那个时候呢，他回答：天上的神必使我亨通。 当敌人看到犹太人建造城墙快要成功的时候，他们敌人就打算要派兵来攻打他们，要来杀他们。尼希米就对犹太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当敌人发现他们没有办法用偷袭的方式来这个破坏犹太人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计划用暗杀，用散布谣言的方式来恐吓尼希米。但是尼希米他还是蛮有信心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你有没有发现，当尼希米他建造外面的城墙之前，他心里面已经有那个高大坚固的信心城墙。若是我们不想让仇敌拦阻我们的建造，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的城墙。当彼得充满信心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水面上面行走。但是他一看到环境，看到狂风大浪的环境的时候，怎么样？他失去信心，就沉到了水里面。当以色列人看到巨大的哥利亚，人人就闻风丧胆，个个就躲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可是当大卫听到大卫听到哥利亚的骂阵，他却勇敢的上场去打仗。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信心的城墙，他知道以色列的军队是永生上帝的军队，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去攻击哥利亚。结果他用一颗小石头就打败了一个大巨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若是上帝感动你对某一个需要有负担，我们就要有信心的城墙，不要看环境而起伏不定，要相信上帝一定能够使我们亨通，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征战，上帝会坚固我们，上帝会带领我们得胜。当你感觉恐惧害怕好像要冲垮你信心城墙的时候，就要拿起砖块继续来建造那个信心的城墙，要来宣告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亨通，耶和华必为我征战。要宣告说，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第一个生命态度的城墙是信心的城墙，第二个是盼望的城墙。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景况的时候，他不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呢终日郁郁寡欢忧闷而终，不是哦。他为百姓哭泣之后，他就祷告，跟神祷告，第八第九节跟神祷告说，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不是说算了，没有希望了，不可能了，他说只要我们归向神，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就可以复兴。他的生命哦，有一道那个盼望的城墙，把灰心、沮丧、绝望、不可能这些负面的攻击都挡在那个墙外。尼希米他可以看见，当城墙建好以后，犹太人那个安居乐业的盼望，他就对犹太人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当亚伯拉罕看着天上的星星，想象每一个星星都好像他的孩子的脸，然后呢对着他喊着说爸爸爸爸的时候，他有那个盼望，即使到了99岁，他还是抱着生孩子的盼望。果然最后按着神的应许，他就成为了多国之父。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你的学业，对于你的事业，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的未来，能够如何的被上帝来使用，你抱持着什么样的盼望呢？对于5年后、10年后，你属灵的身量，你抱持着什么样的盼望呢？基督徒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基督徒因为有上帝的祝福，所以面对一切的事物都要抱持着积极、乐观、盼望的态度。不管我们现在多少岁、多少年岁，新的一年我们又 年老了、年长了一岁，不管现在你的年岁多少，每个人都需要建造生命盼望的城墙。最后，我们需要建造爱心的城墙。尼希米他是犹大省的省长，但是他因为爱百姓的缘故，他就不拿省长的俸禄。他呢就看到百姓为了这个建造城墙，生活非常的辛苦，工作也很辛苦，生活甚至为了这个要建造城墙嘛，生活都变得很贫穷了。尼希米就他就每一天哦，自己出钱办流水席，请百姓来吃饭。尼希米他建造自己生命的态度，除了有信心的城墙、盼望的城墙之外，他还有一个爱心的城墙。没有爱心城墙的人，就会受到这种嫉妒啊、愤怒啊、苦毒啊、仇恨啊、不饶恕这些的攻击，然后他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萎缩，就会越来越扭曲。可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他的生命呢会越来越光彩。有一个80岁高龄但是仍然这个生活充满了活力的老先生哦，在生日的宴会上面就被问到说，请问他到底是每一天如何过日子，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健康？这个老先生说呢，这个老先生他说我每一天除了读书、祷告、运动外，便是到隔壁照顾另外一位年纪比我还要年长的老先生。在给予当中，他找到了生命的活力；在服侍当中，他就进一步发现了他自己的价值。建造爱心的城墙，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而在于我们愿意分享多少。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生命的城墙，自我形象的城墙，要建立生命态度的城墙，身份的确认，自我形象的确认，就影响了生命的态度，而生命的态度又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生命的高度。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的态度，对事情、对未来要有盼望的态度，对他人要有爱心的态度。最后，我们就要一起来看，那我们要如何来建造生命的城墙，重建生命城墙的方法。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认罪悔改，而且决心要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就是我们重建生命城墙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疫情而沮丧哀叹的日子已经够了，因为疫情感到遭大难受凌辱的日子已经够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重建生命的城墙，不容敌人再来掠夺我们。不论你的生命的城墙有多少的破坏，有多少的残缺，甚至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人好像萎靡不振，今天就开始重新建造吧。在教会，我们隔周三的晚上，我们透过Zoom 的方式，每个隔周三第一周跟第三周的周三，我们7:15到九点，晚上7:15到九点，我们有祷告会。我们在这个祷告会当中，我们会透过读穆安德烈的《祷告的学校》这本书，我们一起来跟耶稣学祷告。我们除了为自己祷告之外，我们也为弟兄姐妹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重建生命的城墙。君尊的祭司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一起彼此的代求。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来建立那个信心的城墙、盼望的城墙、爱心的城墙。另外，经过大半年的疫情哦，我跟易经也在规划，如果是没有办法继续没有办法实体聚会的这段疫情期间呢，我们在思考筹划，我们是不是也来录制这个灵修的短片，借着神的话语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建造自我形象的城墙，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面的地位，然后我们教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建立那个生命的城墙。我们每一天这样子如此来建立生命的城墙的时候，仇敌他就无法来抢夺我们生命里面的宝藏，我们的生命也会因为建造了这些生命的城墙而越来越丰盛，越来越 这个经历上帝的恩典，而且更重要，越来越能够把那个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传给别人，特别在这段疫情的期间，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生命预备了何等丰盛的恩惠，也记得这段经文教导我们需要来建立生命的城墙。主，盼望在今年的一开始，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大家联合在一起，透过祷告的聚会，透过一起的灵修，透过彼此的代祷，我们也建立我们个人生命的城墙，也建立整个教会的城墙。主要使仇敌不能够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主里面领受更丰盛的恩惠，而且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而且也让我们在这个边更多的祝福别人的时候，分享出去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也就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刚强，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有活力。主啊，愿你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2021这新的一年，主啊，我们的生命得着更丰盛，可以祝福别人也更丰盛。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